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9月22号，公元2007年11月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多伦多演讲，吸引上万人到场聆听。教宗本笃16世将与达赖喇嘛举行正式会晤。西藏阿里发声，藏人高呼西藏独立，抗议中共事件。法国参议员呼吁新任总统与达赖喇嘛会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谴责中共军警再度枪击逃亡藏人。最后，请欣赏介绍西藏传统宗教节日降神节。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31号在加拿大多伦多罗杰士中心以幸福的根源为主题向民众发表演说，吸引了10000多人到场聆听。根据台湾中央社消息，达赖喇嘛在昨天星期三的演讲中强调，达到世界和平的唯一方法便是先寻求人类自己内心的平静。达赖喇嘛在提到伊拉克战争时表示，伊拉克战争花费数十亿的金钱，若能用在教育上会更好。达赖喇嘛表示，他对于能够重新访问加拿大感到自豪，并幽默地说，这次他可是以加拿大荣誉公民身份对大家演讲，引起台下一阵笑声。昨天星期三上午，达赖喇嘛还访问了位于多伦多西边的西藏加拿大文化中心，民众排着长队等着与达赖喇嘛握手。陪同达赖喇嘛参访的还有多伦多市长米勒。米勒市长表示，多伦多能欢迎达赖喇嘛是该市的荣耀。达赖喇嘛昨天早上还接受了加拿大电视台的早安加拿大节目访问。在访问中，达赖喇嘛呼吁加拿大利用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的机会，提出西藏及其前途问题。达赖喇嘛认为，在北京奥运会上提及有关西藏的问题，比杯葛北京奥运会更有效。对于加拿大出兵阿富汗的事情，达赖喇嘛表示，他无意介入加拿大国内政事，不过强调以暴制暴并不是达赖喇嘛所倡导的信念。加拿大环球邮报昨天31号也刊载了一篇关于达赖喇嘛的专访。在专访中，达赖喇嘛呼吁加拿大政府再多接受几千名目前居住在尼泊尔及印度的流亡藏人。达赖喇嘛也强调，他主张的并不是西藏独立，而是西藏高度自治。对于达赖喇嘛呼吁加拿大多接受目前仍居住在尼泊尔和印度的藏人之事，加拿大移民部官员表示，根据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对于难民的定义，居住在尼泊尔及印度的藏人并不属于难民范畴。目前仍然居住在印度及尼泊尔北部的藏人约有13万多人，而每年持续有大约2500多名藏人不愿受到中共在各个领域上的压制，冒着生命危险翻越雪山逃亡到印度和尼泊尔寻求庇护。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教宗本笃16世将与达赖喇嘛举行正式会晤，详细内容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罗马天主教教宗本笃16世计划下月在梵蒂冈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正式会晤。美联社引述意大利通讯社的报道指出，罗马天主教教宗本笃16世打算将于今年12月份在梵蒂冈正式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消息指出，这一会面可能使教廷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冷淡。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最近与德国总理梅克尔和美国总统布什以及加拿大总理哈珀等首脑举行会晤，而引起了北京当局的强烈不满和反对。美联商业新闻社和意大利新闻社引述梵蒂冈消息人士的话表示，罗马天主教教宗本笃16世打算在今年12月13号会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这次是本笃16世出任教宗以来第二次会晤达赖喇嘛，但是前一次是以私人性质进行会晤。据了解，去年10月份，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与教宗本笃16世举行会晤时，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 佛教徒和印度教徒都充分肯定了两位宗教领袖的会晤将对促进全球和平创造契机。他们纷纷表示，只有达赖喇嘛和教宗本笃十六世才能遏制利用宗教问题达到政治目的的人所挑起的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浪潮。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阿里发声，藏人高呼西藏独立口号，抗议中共事件。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今年年中，西藏阿里地区发生了两名藏人高呼西藏独立等口号，抗议中国政府的事件。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仁兴发来消息，一名近期流亡到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妇女向本台介绍说。
他跑上城镇那个老女士，她住的那个地方，让政府给是国家的啊，过年也是人家，他过年不能没现
场。在今年六月份左右，阿里地区出现了两名藏人高呼西藏独立等口号，抗议中国政府的事件。事件发生后，两名藏人遭到了公安拘捕，其中一人被关押一个月左右后获释，另一人被关押数天之后被释放。消息人士继续介绍说。这起事件发生后，中共有关部门向外界解释说，这两人是因为酒醉后喊出这样的口号，但消息人士则表示，西藏独立是每个藏人的愿望，只不过是因为中国政府采取高压措施而不敢发言。消息人士说，高呼西藏独立等口号进行抗议的两名藏人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其中被关押一个月的藏人名叫罗桑，而另外一人的名字还不清楚。
欢迎您在每天下午六点到午夜十二点，在十六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法国参议员呼吁新任总统与达赖喇嘛举行会晤，下面请听国本家的详细报道。
法国国会参议员罗伊斯·德布鲁斯亚于昨天星期三在国会中呼吁新任总统萨尔科齐与明年到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公开会晤。按照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年8月15号到20号对法国南特市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届时达赖喇嘛向民众讲话之外，同当地有关官员举行会晤，并且将在法国国会大厅中为新塑造的十轮坦诚进行加持。法国国会支持西藏团体负责人罗伊斯·德布鲁斯亚对德国总理梅克尔和美国总统布什、加拿大总理哈珀等之前不顾中共的强烈反对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公开会面表示敬佩和欢迎，并呼吁法国新任总统萨尔科齐将与到访的达赖喇嘛举行公开会晤。法国国会支持西藏团体与昨天在国会召开的记者会上公布了一本名为《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是什么》的小册子。这本共有84页的小册子中记录了法国国会代表团与去年8月份参访西藏时同中共官员举行会谈时的有关讲话内容。法国国会参议员罗伊斯·德布鲁斯亚表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1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之前，中共当局必须要改善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他说，法国政府一直期望藏中双方能够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另外，目前正在中国展开访问的法国外长库什内昨天星期三表示，萨尔科齐在当选总统之后将首次访问中国。据他所知，总统还没有计划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而总统萨尔科齐在今年8月份发表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曾指出，要对俄罗斯和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来显示自己与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不同。
欢迎您在每天下午六点到午夜十二点，在十六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一批经过尼泊尔前往印度的逃亡藏人于今年10月18号在藏宁边界遭到中共边防军的开枪追击，其中3人不幸被捕， 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昨天31号发布声明，谴责中共边防军在藏宁边界再度向逃亡藏人开枪。据本台了解，在这次大逃亡中，除了3名藏人被中共边防人员拘捕以外，其余的35名藏人于10月25号安全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其中一位藏人向本台介绍说，他们在途经藏宁边境时被中共边防军发现，这批边防军就对他们进行开枪追捕，导致3名藏人当场被捕。这位藏人表示，这次开枪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他继续介绍说，在被边防军发现之前，逃亡人数共有47人，其中9名藏人因患病、身体不适等原因而被迫停留在半途中，包括走散的2名孩童。他们一行当中年龄最大的是40多岁，最小的是11岁。而被捕的3名藏人分别是来自西藏安多热贡寺的僧人洛桑塔叶、西藏安多下河县拉布楞寺僧人崔正贾措和来自西藏甘孜地区的登基朵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昨天31号在声明中表示，这批试图从中共控制下的西藏逃亡尼泊尔的藏人在藏宁边界囊布拉通口遭到中共军警的开枪射击，而一年前也有一名西藏女尼在同一地区遭到射杀。该组织强调，今年10月18号的这起枪击事件显示，对手无寸铁包括儿童在内的逃亡藏人开枪射击做法仍被中国当局视为正常的边界管理措施，如同中共当局去年对西方各国政府所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尽管路途艰辛并且可能遭到中国军队的射杀，西藏每年仍持续有大约2500人冒险途经藏宁边界和藏印边界逃亡到印度。今天是藏历9月22号，也就是一年一度西藏传统的佛教四大节日之一神仙下凡节，我们西藏人称为古布勒布腿金，意为降神节。据藏传佛教教义，勒布腿金是佛祖释迦牟尼为报答母恩来到天堂向母亲讲经说法超度灵魂下凡人间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西藏人民都要一大早就打扫房间、烧香、祈祷、供奉佛像等，转经、朝佛、磕长头、积功德，祈祷下凡人间的神仙能够减轻人间的痛苦。每年的今天，西藏人民认为神仙要下凡，所以更为热衷的朝佛。神仙下凡这一天，雪域圣地各寺院圣山前来朝佛转经的游客络绎不绝，前往寺院顶礼膜拜者拥挤不堪。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伦斯拉，民众也不例外，一大早就在达伦斯拉大臣经院里挤满了朝佛转经的信众。此外，位于西藏安多的藏人为了拯救西藏传统文化，带动全社会兴起一股以佛教教义为宗旨的全民行动，经藏人研究会、佛教文化艺术服务中心两家民间组织的申请，有关单位批复了关于藏历9月22号为父母报恩节的报告，从此藏历9月22号成为藏人共同的一个节日——报恩节。今天在西藏很多地方也举行隆重的民俗活动，这一天要为父母和当地的老人准备好食物和新衣服，敬献给他们，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现在许多地方的这一活动已经失传，但是有些地方至今还保留着这一传统活动，例如在西藏林芝地区朗县金东乡一带，藏历9月22号这一天，当地群众像过年一样隆重举行降神节，有敬神、体育比赛、文艺表演等内容。村里年轻人以干奶扎串代替哈达，献给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们，祝愿他们健康长寿。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